欢迎来到屁雅的音乐收发室。的音乐收发室，今天现场非常的热闹，刚好是这个过年期间哦，要为大家带来一个很有趣的主题。这个主题叫什么呢？叫做水瓶座到底哪里怪？我觉得今天的来宾都会很讨厌我。等一下呢，我们要先为大家介绍今天的来宾有谁呢？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来宾是我们的占星老师陈升老师、
大家好，我是陈升。
哎、老师你好。第二位是我们的创作歌手黄玠。
大家好，我是黄玠。
哎呦，玠哥这个
是
一出手声音就不一样、
真的吗？
接下来是我们第三位的来宾，是我们的音乐人刘涵。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涵。
刘涵其实有一个乐团叫做
影分子，
等一下我们也会跟大家介绍。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第四位来宾，是我们的 Birdie。
Hi 大家好，我是 Birdie 导演。
哇塞，导演真的是很难得哎，可以在这边见到你。
没错，硬是卡出来，
真的是哦，很感人哎。我想说你会在台湾吗？
我很少水瓶座的朋友啦。交水瓶座的朋友。
太棒太棒了！来，我们最后一位的来宾是我们生鲜时蔬的社群行销绵绵。
嗨，大家好，我是绵绵。
你们是卖蔬菜吗？还是？
不是，就是我们主要是卖线上课跟那个日历，就是大家每天都可以用的东西。
跟大家介绍一下日历吗？
就是我们今年有推出，就是2024年的这个。我们其实有两个颜色，一个是墨绿色，一个是淡色。然后就是每天我们会选一句台湾作家的，然后会跟可能节日啊，或者是或是季节有关，就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可能每一天就是会有一个疗愈的一个阅读，就如果没有时间阅读的人的话，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每天有一种零碎阅读的感觉。对，
我觉得生鲜时蔬很有趣的是，因为我们今天想说，怕大家不认识生鲜时蔬，我们也带了一些范本来，就是桌上有三本
我们之前的，
对，之前去年2023年的作品。这些作品里面，它就是日历，然后它去年是做这个有词曲的，对不对？
对，去年是有找音乐人合作，就是有收录歌词跟作家，那今年是纯都是作家这样子。
今年走文学路线就对
了。对。
哎呀，非常的有趣啊。
那其实这个非常有趣，它可以也可以拿来用来占卜。就是你可以看，你可以问自己说，发生什么事情，那你可以从中随机抽一页，
对，
然后就是可以看一下说，原来它对应到你的人生的什么状态。对，其实所以这种就是书本什么各方面都是蛮适合拿来占卜的一个工具。
哇，原来是这样子。
老师等一下指导一下。
哦，非常有趣耶，突然间想要先那个
先
问一下。
对，可能等一下都翻一页。
真的可以耶。
我
现在
后面是不完成品，可能有一些空白了。
好尴尬，
原来是sample啊，带一个sample来，
有一些空白的部分。
可以。
因为之前我也有收过一本，就是我之前有参加一个那个，因为我很喜欢欧阳立中老师，他的歌唱非常棒，
我们也有跟他合作。
对。
原来是这样。听说玠哥最近要发新专辑，
我今天做完了。
哇塞，
真的，就今天，太可怕了，因为 Daylight 是反正是今天，对，然后我今天做完，这我以为水瓶座是这样做事情的，
差不多
嘛，对嘛，对，
刚好在 daylight
交母带，
对，我就是今天拿到母带，就美国寄过来，然后今天交母带数位上架这样，
哇，
太超可怕的，而且我做了很久，终于做完了。
辛苦了，恭喜！
是距离上一张已经有一段
快要八年，接近八年，超夸张。
为什么会有这个？
中间有一段时间卡住，卡很久啊，然后就好像现在那个不知道什么东西里面。但我最近在整理我那个新专辑的歌词，我发现很有趣的，就是它里面有四首歌出现啊，不，时间，然后还有什么生活，还有嘞
自由，
就这三个字分别。
是你写的吗？
对，是我写的，但我忘记了。对， 就这三个词在有四首歌里面，
生活跟自由，
跟自由就在这四里面各出现了四次，就在不同的歌。然后我就在想说，哇，我这八年原来脑子想的都是这三个关键词、嗯。然后我就因为在做专辑的当下，你其实没有，我不会去想说这张专辑要跟大家说什么。嗯嗯，因为它的时间隔太长，我没有办法去做一个统筹这样。嗯嗯，然后反而是整个做完，你在可以专心的只听音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原来我这八年都在想这些事情。哦，然后就很酷，完全没有想要沟通啊。嗯嗯，我这样对，就是我专辑感觉都是在解决这一张，又更在解决自己的问题，然后整个在记录这八年内发生的每一个事件这样。
不过对创作人来说，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的作品其实都在解决自己的问题，并不是要 对跟外面说什么你要干嘛什么，不是，是其实是我想要做什么，
对对对对，
想要告诉大家我想这样干。
对对对对对，然后做出来以后再去想说法，我是都这样，
通常是
很水瓶座，
对啊，
先做了再说
啊，真的吗？是是是，
所以水瓶座是先，
水瓶座的想法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有的人他们是会很去规划，比如说我们拿上一个星座摩羯座来举例，
是
摩羯跟水瓶就会差异非常的大哦，摩羯是谋定而后动。但水瓶是不管任何事情，我就是要做。
哦，没有任何计划。
难怪我后来过得这么痛苦，因为我上身是摩羯啊。真的，我觉得我应该要规划，但是我没有规划能力，所以我就一直处在一个很痛苦的状态。理性告诉我要规划，但我根本没在规划。
对，
对，
这就造成矛盾。
而且上升星座是我们的人格面具，就是你想被别人看到的样子。哦，所以你会更 confused。
对对对对对，嗯。
哇塞！
是。
难怪介哥花了八年的时间，
对，好久啊，
一直跟自己打架。
对啊，
刚才这个主题，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点点小小的想法，就是其实我们的人生都是用不同的东西在印证自己，你用别的东西面向来看到自己，像包括老师们，你们各的每种东西的创作，你们都在说自己的故事，那就是这些故事最迷人，因为它就是你这个人。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社会上，包含占卜，包含所有的一切，包括你喜欢吃的东西，它都是在反映说，哦，原来我喜欢吃这个，我不喜欢吃这个，你都在找自己，我们都不断在找自己，看我们是谁。对，
那水瓶座特别爱找自己吗？
因为水瓶座他们就是，其实而且每个水瓶座都不一样，可是他们比较能找到，比如说不同的水瓶座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才会感觉到，哦，原来有人跟我一样怪。
今天最后我们要让四位来宾感受一下，是不是真的觉得？
所以大家今天才会在这里。
对，
我自己也是月亮在水瓶。哦，我是差一点做水瓶座。哇，你是双鱼
哦，双鱼很赞呢。
没有，我也觉得水瓶比双鱼好。
真的吗？
双鱼都被说烂情。
对啦，水瓶最赞的啦，双鱼也很赞。对，对对对。
水瓶座是特别有自信的一种星座吗？
是是是，
因为水瓶座它是固定宫，他们其实水瓶座是十二星座里面最聪明的。
最聪明的，
最不可能精怪。
灵怪确实确实，
因为他们的想法已经超越目前的人当下的想法，所以他们大多数人都不懂他们，其实他们有时候也不懂自己。
是是是是
是是是，刘涵会觉得吗？常常觉得身边的人不太懂，
自己觉得，
为什么为什么？
没有啊，就是你就会觉得这个事情不是很基本的嘛，不是很简单的嘛，但是就是理解的人就很少。对啊，就没有办法。
就是那为什么这人都不懂我？
对，真的。
Birdy 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我觉得就是思考比较跳跃比较快，就你可能想到很后面，然后你当下会想说要跟他解释，然后又觉得算了，解释你也不懂。
好
的。然后他们就觉得为什么你都不跟我说，为什么不讲？可是我们已经在前面了，这样。
真的真的。
因为这样，大家才会觉得水瓶座很怪。
真的。
因为走的比较前面。
太快了。
我觉得尤其创作者可能是吧，像音乐上，你们有时候想很多，可是企划或是公司根本不了解你们要干嘛的时候，可能全部都已经想好了，可是只有你知道。
对，
我觉得那其实是最难的，有时候沟通上。
那你用导演的面向跟音乐人沟通，比方说你帮他们拍 MV 的时候，有没有遇过什么？就是你觉得说， 欸，就是音乐上的创作，但是他要跟你沟通视觉的时候，有一点找不到频率。
我上一次最有感觉是我跟潘雅，就是因为他也是水瓶，然后他就有一首歌给我听，然后我听我就哦超有感，然后我一讲画面就是他也觉得欸是欸，然后我们就要拍了，就这样就超快，
很顺很有默契。
对对对，可是其他的通常都是你会过气化啊，干嘛干嘛。然后那个东西比较没那么直接，之后发现就是哎，水瓶座的朋艺术家朋友们在沟通的时候就觉得哎，好像蛮快的，因为你就会懂我的点是什么。
对，
水瓶座的灵感非常的强，所以水瓶座的人他们也很适合接触神秘学，因为他们现实社会没办法去解决他们心中的一些盲点或困惑，他们得靠自己去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刚才导演有提到嘛，他说有人跟你心意相通，所以水瓶座就会很希望有一个 soulmate， 他很希望有
灵魂伴侣，
但好难，超难，
就是真的很难遇到懂自己的人，
因为连自己都不懂自己。
哇，天哪，
自己超难懂自己的。
介哥懂自己吗？
我应该算 OK 啦，但我没有很喜，有时候也不太喜欢自己的一些那个。哎呀，我跟你讲，其实我是很 TT 的人，但是我超信星座的啊。对，
好矛盾哦。
我国中就会翻那个水瓶座的速配指数。
其实我不明白，
对，
越说他们不相信的人，他们越会听啊。他们都默默在听，他们说
我大概就是那种
心中在点头，
那种觉得不安太岁也不会怎么样，可是还是会去安的那种。对对对，应该对啦，还是安一下这样。
宁可信其有啊。
对对对，而且刚讲到说跟水瓶座做工作，我觉得最开心的是那个沟通成本会很低啊，因为水瓶座其实在工作的时候，不太想要拐弯抹角客套话，就算很不熟也会觉得我们现在是在工作状态，我们就直接讲这个就好。那些那敬语什么，或是那个迂回的，比如说什么我现在来做一个更改的动作，像这种
就是、
你
就
完全会很受不了这种东西，然后打字也是很痛苦，就是哦，所以我会更喜欢讲电话这样子，
想要直接一
点。对对对，所以像他刚讲的说跟水瓶座一起工作，我觉得完全可以同理，就是他那沟通很快，然后我们也不会怕得罪对方，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根本没有想要得罪谁，对，我们只是不想要省略中间那个没有用的东西而已，社交，对对对，而且我们也不会觉得你跟我不一样，我会觉得很困扰。就是不一样就不一样，然后我们再来瞧就好了。对对对，就不太会有那个礼节啦，就会觉得在工作状态就先不要那样。
直接一点。
对对对。
那我分享一点点小故事，因为刚好讲到水瓶，那我们看水瓶的对宫是狮子座。狮子座就做非常非常在乎别人怎么看他。所以你看水瓶座不在乎。对。可是他们都同为固定宫，所以这样非常的有趣。你看。狮子就是要知书达理，大家看起来我很帅，我是镁光灯的焦点。对，他们会这样子。可是水瓶的话，他们就本来就是镁光灯，他们不需要特别拉下。
好会说，哎呦喂啊！
他们就是独一无二啊，
是是是，
跟他们一样。对，就算你们都是水瓶，但你们都不一样。
啊，对啊，对啊，对，是。
但绵绵身为社群行销，有感受到在工作的时候自己就是一个镁光灯吗？
是还好，可是我刚刚有感觉，因为我上升是双鱼座，
我们刚好
对，然后我就一直有觉得，我好像因为我觉得我真实个性也是很直接的水平，可是我好像就是很常会有那个想要修正自己或是微调自己，因为双鱼座好像是很介意别人看法的星座，
很在乎人家的眼光。
然后，而且就是越随着年纪，好像越有这个倾向。就是小时候，就是真的会觉得啊，没关系，我就知道这样做。可是越长大，反而就是越会去 care 别人的想法，然后就觉得这上升双鱼就是也给我蛮多烦恼。
上升双鱼很多愁善感。
对，就是。
优柔寡断，
老师要开始了，
就是会好像情绪会变得很多。
可是你还是要做自己，
对个人智商
问题，
对
对对对对对，
太有趣。
我刚才讲社群，就是我觉得是因为社群的工作，其实还是要让别人看到自己，就算只是写贴文或什么，我觉得还是有符合水瓶座想要用自己的想法被看见的那个特性。
所以用水瓶座的视角在做你现在这份工作的时候，会不会你旁边的人会不会觉得你写的东西很古怪啊？ 这种感觉。
我觉得还好，可是我觉得刚刚导演讲就是比方说水瓶座就是不会需要一二三四，但是一的时候就是可以五了，就是可能你讲了一个开头，我其实就知道你要做什么了，而且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我要怎么做，可是我会把结果做出来。然后如果那个人就是老板或者是合作人是很信任你的话，你就会觉得那过程很舒服。可是如果他一直在说可是你要怎么做，你要让我知道你会怎么做的时候，你就很想打他。
很直接，
我要跟你们说，老板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你一跳到五，你又跳到八，你又跳回三，那老板想说你到底在干嘛。
对，老板听不懂。
因为我觉得水瓶座他们是他们的时间轴跟一般人的时间轴不同，我们是按照时间一到十嘛，可他们可以一五八，然后三二七六五，那人家想说你怎么会懂你到底？
但是他都知道他在做什么。
对，而且他那个时间轴就算跳着讲，他们也是讲得通。
哇塞！那我现在的老板就是水瓶座，对，他知道我在干嘛。
对，所以那你们会觉得水瓶座很容易粗暴吗？
其实
就执行力很危险。我啦，我是我自己这样，但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
我还好，
你还好对不对？好了，那只有我容易粗暴啦。
哪一种
什么意思粗暴？
就是会很拖到那个最后讲啊，算了啦，你知道我意思吗？
我觉得大家都会，
这是十二星座都会
啊、哦，真的吗？好，
对，天秤座也会啊，
是是是，对对对，我时常忘记一些事情，这样，
好像会忘事情，
我不知道是确诊的关系，
这不是水瓶座的错，
我们都用跳的，当然会忘记啊、
哦，对，是那个感，就是那个感觉，
有时候你们去一些场合，就那种什么金曲奖或什么一些演出场合。然后看到有一个人跟你打招呼，重点是他记得你。
哦、天哪！我
记得他，然后你当下完全想不出他是谁。
对，我完全不
行。然后你还要用套话的。嗯。哎，怎么在这里啊？我最近在忙什么？然后他说：“哦，我最近刚做完专辑。”哦，那
对对对对对。
几首歌，
硬聊。
对对对，我是我就是，对，我都记不得，对。但看起来都很熟啦，嗯。
当下一定要看起来，
对，大家看起来都很熟，
不然就很尬啊。
对对对。
哦，原来大家都有这个问题，
是。
我就说水瓶喜欢跳啊。
对。但是水瓶座在这件事情，比方说像刚 Birdy 讲到的，就是我见到这个人，我不太有印象，那他跟我打招呼，那。就是这个表面功夫是做得好，是擅长。
表面功夫没你强，
最
强
哦，最强哦，
天秤最强
哦，天秤最强。
喜欢别人喜欢他们，
原来是这样。
而且天秤跟水瓶是好朋友星座，
确实确实，我超多朋友都水瓶座的。
而且因为你们比较和善，所以很能接受水瓶座。
就和善吗？有这么讨厌吗？我们
水瓶座讨厌的地方
是奇特
啊，奇特，
比较特别的地方。
是是是，
对，就是跳来跳去，然后偶尔会记不住，就是别人是谁。
但我觉得水瓶座根本没有很怪，你不能因为人家跟你不一样，你就觉得人家很怪。
确实是，
对不对？
但有没有人说你很怪？
有啊，但是不这也不对吧？
你怪的点是什么？
就有时候很热情啊，有时候又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對，但这当然这是很笼统的说法啦。
对，
然后就是有时候很嗨，对。
可水瓶座很需要独处的空间。
哦，我完全同意。
尤其你要在创作、在工作的时候，你们不喜欢被打扰，因为你们的灵感就不见了。尤其你们灵感有时候要。很虚无缥缈啊，
是是是，
因为有的人收集灵感，他们是可能会固定在某个方面去收集灵感，但水瓶座就是天外茶来一点，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会突然的，
所以你们那个灵感被打断，你们会很生气，
对啊，
对，
可是你们又不可能怪他们，
对对对对，
这是我们的问题，
对对对对，我也觉得是我的错，
不爽一整天，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像刘涵呢？像你们是乐团一起创作，这个如果说一起写歌啊，或是编曲啊、练团的这个过程，如果会不会有发生那种，你先让我冷静一下，你们都出去这样子？
是没有，因为歌其实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关着，
所以完全就是以自己写好的创作。
对，然后大家在一起编这样子。哦，对。
那你的乐团成员有没有很多人跟你同星座？
没有哎、欸。而且他们都是属于就两个摩羯一个金牛，
哇靠，
就是 比较难，
哇，你们超难沟通的，我光听到
很想
说，我靠，你应该被孤立吧？
真的，终于有人懂我了。
因为他们三个都是土象星座，嗯、
对，
那土象很需要一到四，但他们不是一到四、嗯，所以他们想说。可以跟我说你在干嘛？
哎、欸，对他们就常常这样跟我讲、啊，
是是是，
真的
是是是，
土象星座跟
换刘涵要去告诉他们说，
对他们就会说，那不然你这边你希望我谈什么、哦？就是会变成是
要很明确，
对，要很明确。
通常讲到这样都有点火气，希望我
谈什么？对，你要撑撑撑还是要什么？你讲清楚。
那你会很明确跟他说吗？
就
因为我也遇过类似的情形，我说啊，就那样啊，就那个感觉啊，就那样啊，对啊。
对，你要找 reference 给他听。
对，要找 reference， 对 reference， 对 reference。
跟大家讲，不要再用感觉了，他们感觉不到啊，只有水瓶座感觉得到。
是是是，
原来啊，
原来是这样啊。
我教大家一个方法，如果你们。有某种感觉，如果你们从书或者是某些剧看到了、请把那个片段记住、跟他们说就是这
样、沟通比较好沟通、
对、
哦、是是是，
因为水瓶座是艺术创作非常有灵感的一个星座、可是我们没办法用言语去说出来、那我们就透过其他的工具来帮助你、你沟通就会方便很多、所以下次可以试试看，
所以就是找一些工具来帮忙，
对，像黄建你就可以说、那你听我哪一首歌，那个就是我的、
是长这样，
所以如果在吵架的时候，我们要吵起来，然后黄就等一下，你先听我那个，
你先听我那个，听完再来再说，听完再说，听完再说。
他就说你就是那么怪，
我觉得很屌、欸，
很棒、
欸，
这还蛮好笑的，
更
火
吧，对吧？更火，我觉得很酷。
这真的是，我觉得你们要去跟别人解释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啊、不然真的讲不通了、
那刚好因为这个月又是水瓶月嘛，对，然后我们刚好在水瓶位，我们今天现场有两位来宾在水瓶月要发行新作品，我们从 Birdie 来好了，你是不是有新单曲要发、
哦，对，就是我年前会发一首那个手碟的单曲，对，叫直到瀑布，
哦，直到瀑布，
对，因为那个因为我其实自己玩手碟玩蛮久的，然后我跟雷琴蛮好的、然后雷琴就一直说服我说你要不要就是做一张专辑，然后我被他洗脑洗脑好来做一张专辑，
苦欸，
就很荒唐，因为我连谱都看不懂、我是完全不懂谱的，可因为手碟它的 scale 是固定，所以你怎么打其实都是和谐的音、所以其实它有点像有旋律的 percussion、所以我才因为这样子慢慢的试着做，然后终于在今年就是可以有作品跟大家见面，
但怎么会选择手碟这个乐器？
因为大家都会弹吉他跟钢琴啊，可是你就想要学一个别人不会的，就是要
看水瓶座，
果然呢、就是要特别。
就你看你这个场合，你吉他拿出来，而他也会，他也会啊，就
对对对对对。
可是如果拿一个手碟出来，欸、只有我会，至少目前嘛，对对对，就是这样。
直到瀑布就是二月初的时候就要发行，
对对 对, 對，
也是手碟的作品。
对，然后我那首歌有跟雷琴，还有一个是晨曦光芒的主唱叫长亮、他帮我弹吉他、对，然后我们一起去那个垦丁的一个河谷、然后我们就是录 live。
哇，
然后录的超痛苦，原来在录音室就可以录掉啊，我们整组拉去河边，然后那个线都牵到水里这样子，超级麻烦，然后更没这必要。可是那个过程很爽，
一定很好，
因为其实你用一些素材的声音贴，其实
是
可以
完全懂。
对，可是我就觉得不行，我第一张专辑我们就是要。
是是是，
大家就是要很辛苦。
是是是是是。
水瓶座是不是爱给自己挖洞跳？
对，
就真的很辛苦。
真的，
我没有想到音乐人这么辛苦。
可是你要想，这是你一辈子很重要的事情。
我就想，我可能就一张了啦。
对，
做完之后就一张而已。那就认真一点。
我觉得不是挖洞跳，是一定要挖洞。对你，你一定要那样做。你想
挖
的时候就一定要挖。对对对。
好辛苦，我觉得你们音乐人好厉害。
音乐人辛苦的是收入吧？
我觉得是创作的过程啊，因为我以往都是站在视觉上去。
可是我觉得拍东西超辛苦，因为音乐人真的可以一两个人就干完整张专辑，但是 拍东西哇，那个 很可怕。我觉得看到一个团队，我就压力就好大。
拍东西其实也可以一两个人干完就好。
哦，真的吗？
是很辛苦啊，
这是也是很辛苦，对不对？对对
对，意识上是一样的。
对，其实意识上是一样的。嗯，我只是觉得，因为像我第一次，我其实有进录音室，可是因为我就发现我在录音室里面，我突然不会打了。你平常唱的，
的确的确的确，
突然
间那个氛围不一样，
超安静，然后那摸琴的声音都超清楚的时候，你就
觉得自己很烂，对不对？
对，
你
看肩膀，我怎么才那么烂？
我第一次进录音室，我怎么那么烂？对，
我要一样，
对，我是不是要找份工作了？对，我第一次进录音室就这个感觉，对，
我也是这样想，然后
对对对，
然后雷琴就说，不然我们不要在录音室录，我们在外
面录，找一个让自己更安心的环境，
对，因为我们习惯在户外，
如果你们外界有额外的声音，不会，因为录音室只有
我
的声音，
对。
可是你需要结合这个整个
环境，自然的
对对对对
环境，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情感去展现出来，对，那个是还蛮重要的。
所以你的上一张单曲是不是也是走这种？
就我其实应该说，我先发了两首单曲，然后以后可能会发一张专辑，然后其实这全部的音乐都是我们一趟旅程里面。
哇，好棒哦！
就我们就是一两个月这样子，然后到处跑，有在我们有尝试在移动的车上录音，对，就是录到车子开的声音，然后我们就还要算第一个窟窿跟第二个窟窿中间多久，它时速要开多少，因为
要刚好
窟窿一过，那个你就不能用嘛，
对对，
所以我们就要找两个最长的窟窿，然后 A 窟窿到 B 窟窿之间大概三分钟，你开时速40。声音是最好听的，
我靠，
超级特别，
反正我觉得蛮酷的。
你看哪个星座会这么做？
我天秤座确实不会这样。
对，可是对你们有意义啊，
自己知道，
就自己知道就觉得
对啊，那就差很多的。
好啊，那我们就先来听 Birdy 的新作品，这首歌叫做
《直到瀑布》。Thank you.
就是最近也有发新专辑，暌违八年，终于推出新专辑的水瓶座歌手，
是
王玠，耶，
终于做完了，
恭喜。
对，那我五月会有一个那个发片演唱会，错过这次再等八年，
真的是讨厌大家哎，
是，
这张专辑叫《一切平常》啊，
对，
有什么故事吗？
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我这张专辑完成的最后一首歌，它的最后一句歌词叫一切平常、oh. 那我觉得这因为会拖这八年代表在中间是其实还蛮多动荡的，然后导致于我中间甚至怀疑过说我是不是真的要找份工作，就不再开玩笑、嗯、但是你会发现啊，其实你想做就只是音乐而已，其他你都没有到这么想做，而且也不算很特别擅长，然后中间就卡了很久，然后最后在去年吧，去年我就突然好像一切都已经突然有一天就都稳定了，
稳定下来，
对，然后感觉所有没有放好的东西全部都归位了，摆回去了，然后我才真的觉得说以前都会很追求那种很狂喜或者是很痛苦，嗯，才会感觉这个活着
要非常的 drama，
对，但后来发现原来一切平常就是最最幸福的状态了，尤其经历过疫情，然后还有现在很多战争，那你就会觉得哇，能够这样一天起来无所事事，然后很平凡的结束一天，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对很多人来说的。
对，最日常，但是又最难得。
对，所以这张专辑的主要核心应该是这件事情这样。
所以这段时间有想过说不做音乐的话，要来找什么样的工作？曾经想过什么？
我最想种田呐、
啊，种田吗？
真的，我做过功课哦，然后还要可以考证照什么的，然后问过很多人，就后来觉得也不是很简单，对，原本是想种米的，但是米一年只能收两次，而且那个卖出去的钱超级少，
对啊，
然后他非常的累，而且还要学。我本来是想说可以回归这个大自然生活，会应该会比较快乐，但我发现现在用种米要用无人机那些，我靠，这也太科技了，
你还要去买一
堆撒农药，
对，那还有那个电动稻草人 ，Oh my god， 对。对，就整个
原本只是想回归田园生活，
对，结果更科技了，就比做音乐还科技。然后我看他们还有拿荧幕在监控他们现在那片田有没有什么东西飞过来什么之类的。
天哪！
总之很复杂。
那你还没开始插秧，你就要买很多东西。
对，我有去那个彰化有实习过一周，但是因为我太弱了，我都是负责除草而已。他们那个就是友善农地啊，不能有任何的农药什么，所以得人力去除草，
是用除草机。
除草机，对
。
哦，
然后在那边推一个礼拜这样。
对，靠，超疗愈！我跟你说，这超疗愈，对都市人来说，适当的劳动真的非常的疗愈，真的。
欠缺劳动。
对，就是欠缺劳动。哦，那饭都变好好吃哦，真的。
自己做的。
对。所以中间就是有在想这些事情。
这个也是水瓶座的特质吗，老师？
我觉得蛮特别的，这已经超出
老师的范围了。
个人特质。
对。中间还有去投份啊，因为你知道苗栗这个地方，就是你常经过，
对，
但你永远不知道它长怎样，因为你从来没有下车过。
对，真的。
对，然后有一天我想说，靠，这个头份到底长怎样？我就是要一个人去，我就待了四天，然后发现哇，那里真的好特别，就很小的一个地方，生活技能也很好，但是很短，而且那里人还问说你来干嘛？我说我来玩呐、啊。他说这里有什么好玩？我说就是没什么好玩才好玩呐、啊，就在那边待。而且后来我发现我是客家人，然后所以到头份就听到他们。可能学生放学聊天居然是用客家话，然后觉得
真的假的？
对，就出国的感觉，因为你听不懂，真的。但是他们就是用那个语言在对话，就是非常的日常，对，只是我不一样而已。然后就觉得那个旅程很开心，
出国的感觉，
好奇幻哦。
对，
就反正你身边虽然都是客家话，但是因为就听不懂，
对，
所以有一种更奇幻的感觉。
对，
果然是水瓶座，
真的。
总之这几年非常想要住在大自然里面的。
那有因为这样学了几句客家话吗？
你
算是客家话还是有闽南的血统？
我主要因为我阿嬷虽然是客家人，但是她都已经在讲闽南话了，就在讲台语。对，所以我妈不会讲 不会讲客家话，对，然后我等于是完全不会的，
哦，一定的，
对，
环境啊。
对对对，现在才在慢慢的学，
就安置 C 之类的。
对对对，安置 C，
安置 C，
你跳了啦！哦，太阳很大。哦，
你跳
了啦！
你跳了啦！
对对，我跟因为我在歌词里面有唱一句。哦，对对对对，
创作有被影响到。
对对对对，尽量就一句而已，对对对，因为那个不太懂哈，硬写我就怕会被出征啊。真的真的，
这确实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对对对，要想一下，对对对，是。
那这次专辑里面，这次在电台节目想要为我们介绍哪一首创作？
哦，我要介绍这首歌叫做《想回家的时候》，它是在讲那个异乡人的事情。但是其实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异乡人的经验呐，因为我觉得八十八个八字有一句歌词写得好，说台北人没有乡愁。嗯，就是我觉得台北还真的没有乡愁，嗯，因为我常身边有很多在台北生活的外地人，然后他们常常会可能在某个时间，比如说冬天特别冷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或者是说去外面找东西吃的时候，他们会特别想念他们的家乡，嗯，因为这些都跟他们的家乡完全的不一样。
对，
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聊天，然后去吸取这些经验，嗯，然后在创作的时候再想说到底什么事情是最能反映异乡人的寂寞呢？是刚跟家里人讲完电话吗？又或者是说，每一年你住的小套房，所以你每一年换季，你都要拿一堆衣服回去老家换季，换另外一批回来，嗯，就是我在写这些东西来想。对，嗯，
我们现场有多少外地人？就是本身不是在住在台北的，就是现在虽然住在台北，但是以前不是。
我是高雄人，
我也是。
哦，
屏
东人，
哇，宜兰
人，
啊，
这首歌送给大家，
谢谢，
只有我台北人 ，OK，
非常赞哎，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想
回家
的
时
候》。
收到妈妈传来的讯息，问我累了有没有休息，我说很好，你不用担心，等过完年就回去。坐在房间打开电视机，空房间需要一点声音，这种感觉我非常熟悉，叫做寂寞的东西。秋天的风吹起来特别凉，遥远的家现在是特别想。如果那天你又看见我醉倒在路旁，请对我说话。冬天的风它吹乱了头发，异乡的人在哪里都一样。如果那天你又看见我呆坐在路旁，请你带我回家。坐在房间打包好行李，衣柜的衣服需要换季，这种感觉我非常熟悉，叫做寂寞的东西。 秋天的风吹起来特别凉，遥远的家现在是特别想，如果那天你又看见我醉倒在路旁，请对我说说话。冬天的风它吹乱了头发，异乡的人在哪里都一样，如果那天你又看见我呆坐在路旁，请你带我回家。如果那天你又看见我呆坐在路旁，请你带我回家。
今天非常特别，因为刚好邀请了陈升老师来到现场哦，然后老师也非常真的有很有诚意耶，就是带了牌卡来，我刚刚看到就觉得哦，好想抽哦。今天是不是要帮大家，就是尤其是这四位
是水瓶月，然后想说大家都是水瓶座，那就送大家一个小小的生日礼物。
哇，好赞哦！
放抽今年给水瓶座你们每一位的一个祝福牌卡。
啊，祝福牌卡，
所以祝福牌卡不管好牌坏牌都是一个祝福
哦，那都是一种祝福。
对，
好，我们把牌打开。
对，哦，戒哥，
天哪，
戒哥是最特别的牌。
完了，
哦，
怎么了吗？
发生什么事？
毁灭之塔吗？
真的是。
那很有趣耶，
我们就先从最刺激的开始。
好，我们从戒哥的来。
陨石哎
，The Tower。
戒哥，我跟你讲，今年对你而言是一个大破大立，所以一定要想办法去做突破，做突破对你才是一个帮助，所以你绝对不要担心说会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奇怪的事情才是有可能让你从谷底再转到另外一个更好的状态，所以今年无论发生什么，可是就是我要提醒你的一个点是，今年你一定要非常注意一些意外，或者是开车、骑车或者走路都小心一点点。对，
走路小心一点，
降到最低。
慢跑的时候不要扭到脚。
好好好。
或者是真的扭到，就是不要再继续跑。
好好好。
要休息。
对，就是，可是其实牌卡很有趣，就是你今天不管怎么样，它主要的功能是趋吉避凶。所以如果遇到比较凶，像这张牌卡
很凶啊，
对，
早知道不抽这张啊，你刚为什么不抽？我就说你想抽，
对，一个点对的牌，闪过了一些意外。
这个相对很好，因为我们给你祝福，就是你知道了，我们就可以把灾难降到最低，
可以避开了。
用另外一个方式去看怎么做会更好。
哦，
对，因为他这张牌卡叫做塔，塔牌就是通天塔，我们想要去
激放天庭。哦，对对对，是是是，
那就被天庭的雷打。
哇塞，杰哥你是雷达哎！
我今年尽量不要 touch the sky， 对，是不是？
就是不要做太逆天的事情
哦。
OK OK，
可是我担心你很想做。
种田之类的，
越想越想。
种田很不逆天的吧？还是在这个时代，种田很逆天。
就在做音乐，
是是是。
对，你还是回归做音乐，
做一切平常了。
对啊，就抽到塔，这样是怎样啦？
也还
没关系啊。
有提到说，我们今天给祝福的话，它就不是一个负面的牌，它不是一个负面的牌，所以我们不用把它太从负面的观点去观察。我们可以反而是有点说，今年你应该会有遇到非常多的惊喜。
好，
不错哎，
那你就去接受它。
所以今年祝福就是注意安全，这样。
对，安全也很重要。
听起来
有一点逆来顺受的感觉。
好了，谢谢。
可以可以，就是稍微注意一下这样子
啊。好的好的。
这张牌卡我没办法不讲它，它一定要第一个讲。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惊喜。
原来是这样子。
可是你生活就很多惊喜包
啊！可是我想一切平常啊，
惊喜就是水平的平常。
对 ，OK OK OK， 好的好的好的，
好会好会。那老师帮我们看一下第二 drama 的第二 drama，
应该会是我们
哦，所以是管理，
都闪不掉，
是是是。
导演，那今年的话，你抽到的是宝剑五这张牌卡。
宝剑五。
那宝剑五今年一定要小心说话。
说话
容易得罪到别人。因为你有可能在他这张牌卡，其实他最大的特质是赢了一场战役，但输了一场战争。
天哪！
就是我觉得今年就是以和为贵。不要跟人家任何人起冲突。可是，
听起来你跟水瓶座讲到好
难哦。可是我觉得以后会就好了，对，因为你看他拿着三把宝剑，可是其实地上还有两把宝剑，
对，
然后背后还有很多人是很失望的离开，所以尽量不要让人家觉得失望，就是。我们在跟大家做到更多的人和的这个地方，可能对你会有更大的帮助。嗯，对，
可以可以，你只要多遇到一些水瓶座的这个工作伙伴，就对，就
啊，今年我们一起行动吧。
看起来你们两个都要注意安全，
我们两个都很危险。
我
觉得你们还是找人家帮你们开车比较好。
他们不太一样，他这个比较有点像是天灾人祸的啊，小心就好，
小心就好，好好
注意一下，
要算是不要得罪到人，
比较像人为的啦。
就是因为你自己可能很多时候是很随性的，那就想做自己，做自己就会得罪到别人，
哎呀，
小心一点点。
没关系啊，稍微注意就好。
这是今年的流言蜚语，还是我一辈子？
你想发生吗？
我就觉得好像有，
可是其实像
阴影，
就是给你的祝福都比较像是。因为我们没有设定时间，我们的时间大多数都是会抓三个月到六个月。
哦，还好，撑一下就过去了，还好还好。
经常我已经
三个月再约一次，再抽，
对对对对，重抽，
可以可以。下次就是那个年终的时候来这边，大家来批判狮子座之类的，以水瓶座的角度。那老师再帮我们看一下，我们还剩下三张牌。
接下来我们帮他介绍。
好，我们来看刘涵的牌。
那他是宝剑四，因为刚才我们有宝剑五嘛。
哦，宝剑四。
那今年其实很多时候你可以多去休息，因为你需要休息去增加你的灵感跟想法。不要给自己这么累，因为他在前一张牌也是非常激烈的一张牌，我可以给大家看。叫宝剑三，它是
宝剑三是
跟塔一样刺激，跟塔一样刺激的牌。
哇，看起来就很
专心啊，专心，
对啊，
好强啊，
超专心。宝剑三是四，
它是需要休息的。所以记得，如果可以休息，给自己去度假，什么都好。让自己要心
准备，准备要度假了。
对，心态要放松，你整个状态就会好，而且就是休息，然后就是因为它算是宝剑系列里面比较好的牌。你看，相对于宝剑五的话，它宝剑四是，就是整个宝剑系列里面，因为宝剑一到十，其实都还蛮凶的，你看宝剑三就会知道
了。对，
因为宝剑代表是说有想法的进来，可是你太多的想法，代表说会分歧。对，那太多的分歧就是很容易造成一些误会，所以就是刚才我提到导演这边，就是要尽量避免误会这些事情。那你这张牌卡就是因为你没有去跟任何人争执，那当然本来就不会有
就更好了。
对，
本来就与人为善。
对，那那就是需要休息。
好，
需要休息。
好，谢谢老师。
差不多啦，听说刘涵也差不多要去度假了。
对啊，对啊，要去日本。
对，那就给自己安排一个好的行程。
好的，
要放松，不要一直跑来跑去，放松为主。
叫你不要出门这样。
不是，有的人出国，他们很喜欢把行程
排得很好。
可是你不要，你要去
随性一点，
随性一点，
想睡饱就睡，
想去哪里吃，想去哪里喝，就去看看这个世界。
好。
休闲的方式，不要觉得出国又跟在台湾一样，哦，好忙哦，怎么都一直很忙。
好，
对，
谢谢，
这是很不一样的地方。
哇，谢谢老师，
谢谢谢谢谢谢，太棒了！
哇，这张牌很赞哎。
对啊，
真的。
但还是如果跟杰哥一起的话，是不是可以帮助杰哥？
其实我
很棒，我推荐你去投奔。
去，一起去收稻米呀。
那我们
来看看绵绵的，
绵绵他抽到的宝 是权杖三，是火元素的三号牌。
哦，那权杖三，
权杖三代表说，今年你可以就是在水瓶的地方，你可以看着远方，然后你有什么计划，可以做一个比较长期的计划去规划。然后这张牌卡算蛮好的，因为火元素代表你有行动力，你愿意往前走。嗯，然后它又是谋定而后动。对，所以相对于水瓶座来讲，因为水瓶座蛮缺乏这一块的。
哦，计划能力
就是计划，因为你们都跳来跳去啊。
水瓶通常看很远，那这张牌卡可以帮你看得远，又知道你该怎么去做，所以它相对是蛮好的。
好
哦，棒哦，
对啊，
跟刚才那个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哈。
对，还被我们抽走了。
对，只要有计划就会成功吗？还是说？
是。
有计划比较好，
成功的几率高很多，因为就是很多人会来帮助你，因为权杖三代表说我们会按照我们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行动去执行，就不会常常就是你今年会比较慢慢做，不会一直想跳来跳去。对，
哎，我的
你的牌也很好，
我这个牌
圣杯十。
圣杯十、
哦，圣杯十
看起来超好，
对啊，
看不懂都知道比较好，
摆在一起有一种
凭什么？
对啊，为什么？
其实我觉得今年你要多找他，
嗯啊，真的假的？
找我圣杯十，
这张牌卡很 peace， 非常 peace 的牌，你的是很凶的牌卡
啊，
可以帮你趋吉挡凶了。
对，
是是是，哦，需要需要需要。
如果有人懂，就是紫微斗数，就它有点像七煞，那煞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牌卡。
原来是这样。
那像我们的圣杯十这张牌卡，就是说，其实就是你各方面都可以去很圆满，对，是很幸福的一张牌卡。你看他们是整个家庭，整个很幸福
对啊，抱在一起，然后还这样子，就把手张开，这样非常幸福的。
所以接下来就是这段时间，你可以就是多找朋友们聚在一起，然后就是多。这种活动多办一点点
啊，原来是这样，
对，这很重要，因为其实会激发你很多新的 idea 跟灵感，而且它是圣杯系列，圣杯系列代表情感的连接，
哦，
情感连接在一起就会很好。
现在已经
十个，很开心。哎，没有，今天找大家来，我就已经够开心了。没想到还抽了到圣杯十，我真的是哎。
老师，这是你送我的礼物，谢谢。
可是我跟你讲哦，如果我没跟你讲，你会更危险。
哦，
提早先预防。
至少这六个月以内就是要很小心，对不对？天灾人祸，那我说遇到意外我要怎么处理？
地震就要
没有，因为你
保离人群，不要害到别人。
是，你知道了之后，你就是防备意识会变强
啊。
防备意识，比如说打个比方说，今天如果真的会出车祸，可是你已经心里有一个底了，
有个预感了，
有个预感，觉得我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
嗯，
就比如说你自己开车，可是可能刹车失灵或什么，可是你就尽量会把。灾难降到最低，这其实是很好的。
好好好，
就先去把车子都修一修啦。
对，今年就是尽量不要去做冒险的事情。
啊！做音乐还不够冒险吗？
一切平常，平常，
真的是
好好好。
这个主要是意外，
意外 ，OK，
它是天灾人祸，
好的好的好的，
海啸啊之类的
啊，是例如你要去爬什么圣母峰啊，
这种
就感觉就是
马拉松还好吧，
马拉松你也要规划你自己
啊，我会，就是不要觉得自己很强那样，
对你真的觉得不行，
对对对，我知道，哦天哪，好多危险的事哦，
带
护
具，
带护具，好 ，OK，
一切平常，一切平常，
好的好的好的，
我们谢谢陈深老师的祝福。
Yeah.